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听到的是第1089期空中明慧周刊。
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海外学员政法修炼活动简报、大陆学员在磨难中实践真善人的体会、不给乱法者市场、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案例选灯、修炼原地。
现在请听详细内容。首先请听海外综合。海外学员政法修炼活动简报。美国首都华盛顿特区接壤的马里兰州银泉市11月19日举行一年一度的感恩节游行，法轮功学员再次应邀参加，他们传递的真善忍信息、明亮色彩和正能量受到沿途民众的欢迎。这是大华府地区唯一的感恩节游行庆祝活动。法轮功学员的游行队伍包括花车和腰鼓队，几位青年法轮功学员在花车上演示五套功法，写有中英文的法轮大法、世界需要真善忍的横幅所传递的信息受到沿途民众的欢迎。他们争相接过法轮功学员递上的传单。代表马里兰州的美国联邦参议员、众议员和当地政要也参加了当天的游行。法轮功学员向他们介绍了法轮大法，并赠送莲花。
加拿大蒙特利尔11月19日举行圣诞大游行，法轮大法天国乐团受到数万名观众的热烈欢迎。不少观众表示，天国乐团是游行中最令他们印象深刻的队伍。有华人观众对天国乐团气势雄壮赞叹有加。退休教授刘先生看到天国乐团经过时，高高的向队伍伸出了大拇指。他说，特别好，特别有气势，让人精神振奋呢。每次我都看到他们，只要有游行，他们都是一如既往的好。
以一切为了健康为主题，北欧规模最大的健康博览会11月11日至13日在斯德哥尔摩国际会展中心举行。来自瑞典哥德堡的西人法轮功学员安娜和珍妮特利用周末假期前来参展，与其他法轮功学员一起向人们介绍法轮功，分享修炼真善忍的美好。玛利亚是一位销售美容保健产品的展商，她听了安娜的介绍，双手竖起大拇指，很兴奋。我认同真善忍，所有人都应该练法轮功。她赶紧现场报名，参加网上免费教功学习班。教师珍妮特是修炼两年多的新学员，曾是一名癌症患者，修大法让他摆脱了癌症的阴影，获得重生。他热情地向与会者介绍，法轮大法红传世界100多个国家和地区，修炼者以真善忍为指导，获得身心健康的实力数不胜数。
西班牙规模最大的自然健康博览会11月3日到6日在首都马德里开幕，许多参观者对基于真善忍原则的法轮大法表示非常赞同。有的参观者表示，真善忍正是当今社会所需要的。有的则表示，这些原则会在困难时刻指引和帮助他们努力前行。人们被法轮功舒缓的练功音乐和优美的功法所吸引，表示明显感受到这里的纯正能量。虽然受近两年来疫情的影响，参展者和参观者都相对减少许多，但是法轮大法展位前总是有络绎不绝的参观者们前来咨询和学功。费尔南多斯女士在教功视频前驻足观看许久，她说，这是我一直以来在寻找的。我在你们法轮大法展位前感到很平和，多年来我一直焦虑，所以需要宁静。真善忍是现代社会需要的，整个人类都需要。毕拉女士是位教育工作者，她特地从北部城市赶来参加展会。 他说他十几年前就在马德里太阳门广场见过法轮功学员的征签活动。法轮功被中共迫害的惨景让他很震惊，他毫不犹豫地签了名，当时他就想学功，但由于所在城市没有练功点，所以就耽搁下来。这次终于又见到了法轮功，他很高兴，请了转法轮，并表示等自己学会后要在学校教孩子们练功，这么好的功法一定要让更多的人知道。
金秋时节，西班牙著名旅游城市巴塞罗那游客如织，如往常每个星期六一样，11月12日下午，巴塞罗那的部分法轮功学员聚集在繁华的市中心，向过往民众讲述法轮功及其遭到中共迫害的真相，并征集签名，呼吁结束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很多人驻足观看，了解真相，签名支持法轮功学员和平反迫害。此前10月22日，西班牙法轮功学员在古城卡塔赫纳举办活动，向那里的人们介绍法轮大法及其真相。
比利时部分学员11月16日在布鲁塞尔中领馆前举办活动，向世人揭露中共持续23年的迫害，同时声援4亿中国人退出中共党团队组织。过往车辆时不时鸣笛表示支持。
爱尔兰法轮功学员11月12日在都柏林著名商业街格拉夫顿大街上举办讲真相活动，学员们设立了真相展板，摆放了呼吁制止活摘器官的真相横幅，并在祥和的练功音乐伴随下演示功法。很多人来到桌前签下自己的名字，要求解体中共恶魔，停止迫害法轮功。一位年轻中国女士正要去旁边的商店购物，看到学员递过来的真相小册子，她便打开了话匣子。她说，法轮功真是太伟大了，你们能为中国人发声。她告诉学员说自己来自四川，曾听说过王立军事件。学员对她说，王立军和那些落马的中共高官都曾跟随恶手江泽民迫害法轮功，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并告诉他所谓的天安门自焚其实是中共自导自演的骗局。他仔细地听着，不时地点头赞同。他说，今天彻底认清了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就是对中国人的迫害。谈到三退，他说自己本来就不喜欢中共对国人的洗脑，今天就彻底把入过的团和队退了。他还向学员询问退党网站，说，我要把这些告诉父母，让他们也退了。来自伦敦的 Lisa 和乔伊周末来爱尔兰旅游，看到这里也有法轮功真相点，他们感到很吃惊。他们说，每每路过伦敦的中领馆，总能看到法轮功学员坚守的身影。他们认为法轮功学员做的这件事很重要。你们不仅告诉了世界在中国的法轮功学员的承受，你们也让欧洲明白了所面临的危险。中共正在渗透社会的每个阶层。如果中共能找得到法轮功的问题，能通过耗费如此巨大的资源与时间，真的破除了真善忍的原则，那将没有人能逃过他的魔爪。
11月11日周五早上，印度尼西亚三宝龙法轮功学员来到中爪哇省高等法院，向员工们介绍法轮大法五套功法。有大约30名中爪哇省高等法院员工参加了这个介绍法轮大法功法的活动，而且认真按照示范学员的动作学练功法。
接下来请听大陆综合。
请听明慧文章，题目是大陆学员在磨难中实践真善忍的体会，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11月21号。明慧网从2004年开始每年举办一次网上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交流会，今年是第19届。从2022年11月7日至20日共发表了42篇交流文章，交流文章的作者们来自不同文化背景、不同年龄，最年长的92岁， 一篇篇文章分享了自己在迫害的环境下不忘救人的使命，通过各种方式破除中共的谎言，帮世人选择光明的未来，以及自己如何在生活和工作中坚持按照真善忍要求自己提高心性的体会。一，不管遇到什么情况，首先修自己。在艰难中面对埋怨仍向内找一文中，一位东北大法弟子分享了两年来参与营救同修的心路历程。交流中谈到，从看到旁观的同修对自己个人的意见与批评而产生的各种人心，到做到真正向内找，意识到面对批评的表现暴露出自己那些执着与人心，刺激到自己那些长久以来被包裹得严严的不让触碰的物质。文章中说，我深切地体会到，不管遇到什么情况都要首先修自己，向内找，时刻不忘自己是修炼人，要求自己心性的提高，而不是去要求别人。只有符合了法，所做的事才会更加纯净，所带的场才会祥和慈悲，善的力量会使人发生变化。我们达到修炼人的标准，无边的大法会为我们展现法的威力。二，强大的善心抑制了怕的因素。另一位东北大法弟子在《找警察讲真相》一文中也分享了营救同修的体会，在和警察的讲真相过程中，完全是发自内心的为这些可怜的生命着想。我们与警察是救度与被救度的关系，所以强大的善心抑制了怕的因素，我越说语气越善。文中并提到自己的经验是，注重过程也不要看结果，以讲真相为主，救度与此事有关的世人，我们只管按照法的标准去做，在这个过程中不断地修正自己，自然就会有好的结果。三，坚持揭露迫害，用心铺洒真相。在我们共同走过的路一文中，作者回顾了20多年当地大法弟子共同走过的路。文章说，我感慨万千，是师尊的无量慈悲看护着弟子走到了今天。迫害发生后不久，我利用自己所长，担当了揭露当地迫害的文字整理工作。每次整理完报道，我都让其他同修看一看，找出不足，我再一遍一遍地修改，争取使文中的语气站在常人能接受的角度，像讲故事一样叙述迫害的发生，能吸引人看下去。经明慧网发表后，我们再打印发放，收到的反馈比较好。从最初的散发真相传单，到后来的发放真相册子，每次在小区发放真相资料前，协调人都是亲自去查看每栋楼、每个单元住户的情况，数清每个单元的准确户数。资料点的同修也是不辞辛苦，夜以继日地赶制资料。同修们得到自己分配的单元后，也都是先去查看现场，发正念清场，然后再稳妥地去做，避免了干扰。文章中还谈到，2008年年底，外市一名同修在当地监狱被迫害致死，而且传出是被犯人打死的。得知消息后，当时几乎全市同修都行动起来了，用各种方式揭露监狱的罪恶。当地某检察院的检察官说，法轮功的信满天飞啊。由于当地同修的整体配合，大大的震慑了这个监狱的邪恶。从那时起至今10多年了，当地再也没有大法弟子被迫害致死，大大减轻了那里的迫害程度。四，在制作资料和通讯报道中实修。在制作资料和通讯报道中实修一文也分享了做明慧网通讯员和建立家庭资料点过程中的体会。在修炼中，师父赐给我很多的智慧和能力，在证实法中，我尽自己的责任，所以我每天都要保证学法和背法。有一次，本地同修需要一篇评论文章，拿到同修的要求后，我脑中突然想到了一个小说故事，我就用这篇小说故事引出要写这篇文章的论点，而后依据论点写出论据。过程中我思如泉涌，一篇文章半小时内就完成了，发给明慧网后几乎没有修改就发表了， 这些神迹都是师尊的慈悲加持。五，用正念神通制止迫害。四川大法弟子英莲在师父护我度危难，交流了在面对酷刑迫害，在师父的加持下，用神通反制恶人的经历。在警察暴打他时，我在心里对师父说：“师父啊，请加持弟子，把一切痛都转移到施暴者身上，让他们痛，我不痛。”后两句我是说出声来的，有意让他们听见。这时，一个警察将高举的拳头放了下来，问我在说什么。我说：“把一切痛都转移到施暴者身上，让你们痛，我不痛。”我的话音刚落，就看见他的表情非常痛苦，马上离开了。六，速将遭迫害，中院撤诉。在磨难中越来越坚定，中院撤诉一文中，作者分享了因参与速将被绑架后非法关押19个月的经历。期间他在看守所抵制迫害，最终收到检察院的撤销起诉书，被无罪释放。在我的讲述中，中院法官一直沉默不语，在认真地听，助理也安静下来了。我说，自从我修炼以来，全身疾病不翼而飞，法轮功真善忍的理念于国家于民族都百利而无一害，希望你们对待法轮功的案子时把枪口抬高1厘米。文革结束后，中共杀了一批替罪羊，你们这边执行密令，那边是法官终身责任制，你们不要被愚弄了，要为你们自己、为家庭、父母、子女负责任啊。法官助理都在认真地听着。最后法官问他怎样记录，他说事实不清，证据不足，适用法律不当。2个月后，狱警找我谈话，每次与你谈话你都面带微笑，有什么高兴的事儿？我微笑地摇头。他说你的心理素质很好，内心很强大。他哪里知道，这是在大法修炼中由内而外修出来的善而散发出来的正念之光。无罪释放之前，其他在押人员从他的言行认可他是好人，他给他们讲真相，劝退。我在狱中劝退了大约200多人。七，青年弟子体会到救人的神圣感和使命感。在修炼中逐渐走向成熟一文的作者是一位青年大法弟子。在疫情期间，他对自己说，我不能被封住，我得出去讲真相，救度众生，就算是救一个我也不嫌少。他说突破面对面讲真相的过程中，能体会到救度众生的神圣感和使命感，那种美妙只有自己亲身经历才能感受到的。八，疫情中突破安逸心，加大力度传真相。在疫情爆发加大力度传真相一文中，一位河北大法弟子也分享了疫情期间救人的经历。他说中共病毒爆发后，我和丈夫同修更加感到了救度众生的紧迫，通过交流决定加大救度众生的力度。我们准备把方圆几十里的每家每户都发一遍真相资料，真正用心的救度众生。但能做到这一点，首先是突破了安逸心。他写道，我自幼被父母娇生惯养着长大，几乎没吃过什么苦，身体很娇弱，安逸心很重。我平时走路很慢，可神奇的是，在师父的加持下，我只要发放起真相资料来，就马上变得健步如飞。九，用大法修炼者的言行证实大法。法轮大法修炼者的风采一文的作者从事公司的采购结算工作，20多年中他每年经手几十亿的金额。我始终按照真善忍的标准要求自己，在利益面前做到常在河边走，就是不湿鞋。买卖中做到公平、公正、公开，不损害公司的利益，也不敲诈供应商的利益。有位供应商不止一次地说，世界上找不到你这样的好人，帮助别人不图回报。你像一股清泉，颠覆了我对法轮功的看法，你让我见证了法轮功是什么，和原来知道的中共电视新闻一点不一样。
不给乱发者市场。近期有长春一汽的同修从辽宁省阜新市带回来假经文，据说是阜新市某位同修将早期师尊在未公开的场合的讲话私自做了整理而拿出来的，希望长春同修互相提醒，不要传看这些假经文，不给乱发者市场，这是非常严肃的事情，大家都别掉以轻心。
下面请听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案例选登。山东沂南县法轮功学员龚丕荣女士2022年7月份被警察绑架，被非法关押在临沂看守所，近日得知已经被非法判刑4年半。龚丕荣女士被非法关押构陷期间，警察禁止家人探视，家人问什么情况警察也不说，天冷了也不让家人送衣服，开庭也没让家人去，现在他人什么样了家人一概不知道。
山东淄博市临淄区严家村法轮功学员严葵花2022年8月12日上午8点在家中被淄博临淄区公安局绑架，10月中旬被非法判刑2年，现在还被非法关押在淄博市看守所。
山东惠民县法轮功学员王玉华于2022年2月28日晚在县汽车城学法时被恶人构陷举报，并被县公安局610国保大队城关派出所绑架，之后毫无音信。在家人多次追问下获悉，已在今年10月的一天被县法院秘密判刑1年。
辽宁普兰店法轮功学员池桂花被非法判刑3年。2022年9月22日池桂花被绑架，上周池桂花被网上开庭，被非法判刑3年，勒索罚款3万。
辽宁本溪市法轮功学员任桂芬5个月前被非法开庭，网判3年。2022年11月2日被劫持到辽宁省女子监狱，现被非法关押在12监区及集训矫制监区。监狱通知家属称不许存钱接见。其丈夫李红军也被非法判刑3年，情况不明。
辽宁营口市盖州区69岁的法轮功学员孙桂花2021年9月被法院非法在他家里开庭，判刑3年，于11月3日含冤离世。
黑龙江哈尔滨法轮功学员刘淑华2022年11月2日被哈尔滨道外区检察院道外区法院非法庭审，网判3年。刘淑华女士60岁，2022年7月28日被哈尔滨市松北区祥安派出所和物业人员闯家，绑架到哈尔滨第二看守所非法关押。
上海法轮功学员李文娟老人20多年来经受了中共数不清的迫害，她曾多次被关洗脑班，被非法判刑，被迫害致残，直至家破人亡。老人于2021年12月10日在迫害中离世，时年71岁。
江苏南通市法轮功学员陆德全因坚持法轮大法真善忍信仰，曾2次遭中共法院非法判刑，共计现冤狱5年。出狱后他又遭经济迫害。陆德全于2022年10月29日在迫害中离世。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明慧周刊，现在是修炼园地节目时间，有以下文章和大家分享。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关于收集电话号码，作者海外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11月18日。我们知道多年来大陆有些学员一直不敢直接给大陆的人讲真相，而只是泛泛地抄写电话号码寄给明慧网，没有附带当事人的情况，因为可能是大街上商业招牌上抄来的，而不是自己努力了没讲通 想请海外同修帮忙。我们想说的是，收集电话号码没有错，但如果只做这个，就当成自己讲真相救人了，那离履行使命这个真相就有点太远了。同时也需要考虑到，海外本来人手就有限，和大陆学员人数完全不成比例。如果大陆学员把自己该救的人都推给海外学员救，一是海外人手有限，未必做得过来；二是每天打国际长途，一个月下来，电话费的金额很可观，需要大量资金支持，动用的也是海外的资金。海外很多学员肯定愿意支持大陆同修反迫害救人，但大陆学员自己该承担的责任还得尽量自己承担，才能修出来，在自己走向圆满中实现史前立下的对自己天国众生的承诺。另外，也有泛泛地收集大陆电子信箱当成自己讲真相的。迫害23年多了，一些当事学员到现在自己还不知道，大陆的 QQ163 等信箱都设在中共掌控的服务器上，根本收不到海外的真相邮件，收不到真相信的邮箱，花时间收集他们，能达到救人的效果吗？根本达不到。个人当前修炼状态中的一点提醒，大家互相提醒，在救人的全局一盘棋中，各自做好自己那份。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从怨恨到悲悯，作者中国大陆黑龙江省学员，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11月18日。其实怨恨与别人无关，怨恨与事件无关，只与自己有关，与自己的看法、心态、层次息息相关。为什么说怨恨与他人无关呢？有人说，我家的孩子不省心啊，离婚了，不务正业，天天就知道要钱，我天天以泪洗面啊。有个同修的孩子是智障，常常摔东西、打人、骂人，晚上不让妈妈睡觉。可是这个同修从不抱怨，三件事一天也不耽误，而且她丈夫还常常骂她，她一听到骂声就乐呵呵地说，好事又来了。为什么说怨恨与事件无关呢？有人说，兄弟姐妹欺负我，同事同学算计我，我天天受气啊。有个同修对姐妹呵护备至，但姐妹却要求他为自己还债，结果同修负债累累，最难的时候天天都有催款讨债的骚扰。但是同修没有怨恨姐妹，他认为是自己没有走正招来的，需要归正的是自己。那么怨恨与什么有关呢？与自己的观念、心态、层次有关。有个同修从小就被母亲看不上，在娘家带孩子被母亲撵出家门，与母亲做邻居，无论他做什么，母亲都挑剔苛责，常常没完没了地发泄。他花钱给母亲打扫房间，母亲说东西找不到了。他领母亲看病，全家人埋怨他折腾老人，任何事情家人都能找到理由揶揄嘲笑挖苦他一番。开始的时候，同修的常人观念强，认为母亲就应该爱孩子，而他的母亲简直不可理喻，所以他与母亲争辩，怨恨母亲。渐渐的，他认识到是自己的观念有问题。人与人之间是有因缘关系的，都是业力轮报而已。他转变了观念，他摆正心态，把自己当作练功人，把母亲当作常人，用一举四得的法理要求自己。现在他渐渐提高上来，他觉得母亲也很可怜，年老体衰，世事艰难，无处发泄。 15年里，他从怨恨走到悲悯。有人因为钱少而怨怼，那是没有理解师父在转法轮中讲的，道家讲无，什么也没有，也不要，也不追求。有人因为吃亏而抱怨，有人因为被冤枉而记恨，那是没有在磨难中提高。有人因为被骂而不平衡，是因为心性没修上来。从怨恨到悲悯，是从向外找到向内找的过程，是从固执己见到提高心性的过程，是从气呼呼到乐呵呵的过程。当我们真正的做到师父在《精进要旨》和时间的对话当中讲的，他们怎么样能把看到的对方如何如何反过来看自己就好了。我们真的不再抱怨，而是以苦为乐了。一孔之见，请慈悲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肃清无神论的毒素》，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11月19日。最近妻子同修因为对孩子的情重等原因被旧势力钻了空子迫害，处于磨难中。妻子对孩子的情重，对孩子百般呵护，不愿让孩子吃一点苦。他希望孩子就像温室里的花朵一样，不要经受任何风雨，快快乐乐地成长。他给孩子设定了一条未来发展的路，他就按照他给孩子设定的路去努力与教育孩子，最后发展成对孩子的溺爱。我一直以为妻子对孩子的溺爱是一种正常的母子之情，可是我最近意识到，这种对孩子的溺爱不是一种正常人与人之间的母子关系，是一种变异的母子情。这种变异的原因是邪恶的无神论。妻子对孩子的母子情是基于无神论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按照传统文化，作为母亲教育自己的子女时都明白一个道理，孩子的一生是神安排的，对于孩子的教育都是善心引导，不强加，不溺爱，都是非常理性的，都懂得孩子吃点苦是好事，从小就培养孩子吃苦精神。历史上有很多这样的例子，如康熙教子、岳母刺字、木兰从军等等。而现代人因为受无神论的影响，不相信神佛的存在，不相信孩子的一生都是神安排好的，更不懂得孩子吃苦是在还业，是因果循环的道理。用自己那种狂妄的战天斗地的极端认识给孩子规划一生的路，企图改变神的安排，不让孩子吃苦还业，想叫孩子一生都顺顺利利，怎么可能呢？当达不到自己的目的时，就采取极端的做法，溺爱与强制孩子按照自己的意愿去做。这种对孩子的情是一种变异的东西，是无神论的毒素，变异了正常的人与人之间的母子情。作为修炼人，特别是大陆的大法弟子，要想修去这个情，首先要肃清无神论的毒素，彻底铲除这种变异的情的产生的根源，才能修去这种变异的情。其实我发现，不仅母子情被邪党灌输的无神论变异了，中国大陆人与人的关系，夫妻之间的情，对父母的情，亲情等各种各样的情都被变异了，都是在无神论基础上建立起来的，都不是正常人应该有的了。我现在越来越认识到，无神论的毒素已经渗透到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已经严重阻挡我们修炼与救人。我们修炼中出现的许多问题都有这种毒素的影子。修炼就要信师信法，可是我们有很多时候往往表现出不信师不信法。 这里有我们没有修去的怕心等人心，还有一个很隐蔽的因素，我一直没有意识到，那就是我们思想中残存的无神论的毒素。我们都知道，中国有些古人为了一句诺言可以舍去生命，舍生取义是做人的准则，而那些修炼者更是对师父与神佛信念坚定。密勒日巴不管师父怎么对待他，从来不对师父生妄念。唐僧取经不管遇到什么样的磨难，都坚信佛法心不动。可为什么我们今天有些同修，在有些时候就表现出来不信师不信法的状态来呢？那是因为我们对修炼与师父与大法没有真正的理性认识，那是我们思想中残存的无神论的毒素在起作用，还在用无神论的思想认识修炼与师父与大法，因此表现出修炼中对没过去的观难甚至背叛师父与大法的行为很不在意。其实如果我们能够站在传统文化的基点上认识我们的修炼，都不会有这种对修炼的不正确态度与行为，就更不用说站在师父正法的角度来认识我们今天在宇宙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具有宏大深远内涵的正法修炼了。我们都知道修炼就要向内找，修自己这颗心，可是我们很多时候都被向外看的思维左右，看别人的问题而不找自己，失去了很多修心提高的机会。这种向外看的思维到底来自哪里？在传统文化中，中国古人都讲修身自省，每日三省自身，不向外看。可我们今天的修炼人为什么要向外看？我发现这种向外看是邪党文化的灌输形成的变异思维。邪党一直用伪光正、永远正确给中国人洗脑，同时毁坏了传统文化，使得中国人在对待问题时不能从传统的因果循环的角度反省自身。中国人渐渐地形成了这种变异的思维方式，认为自己永远正确。在这种意识的带动下，出现问题往往都找对方的不足，不看自己。我们思想中的这种向外看，就是这种邪党无神论毒素的产物。我们要想真正的修自己，就要破除这种向外看的变异思维方式，就要首先肃清我们思想中无神论的毒素。从师父的讲法中，我知道妒忌心不去不能修成。妒忌心的产生有几种原因：内向性格、平均主义、争斗心、爱面子的心，都会产生人的妒忌心。我认识到今天的中国大陆的人妒忌心之所以严重，是邪党的无神论的灌输造成的恶果。这种妒忌心多数是在邪党文化中形成的。如果我们都保持着传统，都应该明白，每个人一生都是神安排好的，都是业力轮报，每个人一生中的得失什么都是命中注定的，就不会有妒忌心的存在。作为正法修炼者的我们，更知道今天的一切都是大法来主持的，是创世主的安排。如果我们对什么心理不平衡，我们不是对师父的安排不满意吗？不就是这个问题吗？是邪党破坏了传统文化，人们把自己得到的一切看成自己奋斗的结果，为了利益就互相争斗，再加上邪党的逆天叛道的平均主义的邪党文化的灌输，就是中国人的相互妒忌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今天的中国人妒忌心的根源是邪党的无神论的恶果。作为修炼人，要想除去这个妒忌心，首先要根除自己思想中无神论的毒素，是这种毒素引发人的执着心才产生了妒忌心的。安逸心也是毁掉修炼人的一个很强的执着心，很多修炼人是被安逸心带动后邪悟而毁掉。因为想要安逸，修炼中就不想吃苦，就要找捷径，就会被旧势力安排的所谓高层次法理带动， 以为自己找到了修炼的真机而邪悟。安逸心就是想使我们这个肉身获得舒服，这种想法来自哪里？我发现这与无神论与进化论有些关系，是用无神论与进化论那套东西来认识我们人的这个肉身的结果。因为不相信神，不认为人存在生死轮回，讲究及时行乐。进化论的谎言欺骗人是进化来的，人体就是一堆蛋白质，死了就没有了。所以人为了自己的快乐，就养成不愿吃苦、排斥苦难的心理，从而产生安逸心。从传统文化角度来看，我们的一切都是神造的，神给人造这个肉身，是让人吃苦还业的，不是让人来享受的。从正法修炼角度看，我们这个肉身是师父给的，是让我们修炼的，是让我们助师救人用的，不是让我们求得人间的舒服安逸的。可是我们往往被邪恶无神论的毒素左右，利用这个肉身求得人的安逸，耽误了我们的修炼与救人，这就不应该了。要想去掉安逸心，肃清我们自身的无神论的毒素，是根除安逸心的需要。中华民族向来以勤劳勇敢的美德闻名于世，是邪党破坏了中国的传统文化，造成中国人背离传统求安逸的心理。我们大法修炼是直指人心的，要想修好自己，就要多学法，学好法，学懂法。可是学法中有一个阻碍我们得法的因素，我们一直没有认识到，那就是无神论毒素。学法要想得法，取决于我们用什么心态对待法，这很关键。在过去，和尚是怎么对待指导他们修炼的经书的？那种谦卑敬仰的心态，史书都有记载。可是受无神论影响很深的今天的人，对待神佛与经书都是现代人的观念，把神佛看成一种偶像，把经书看成一本普通的书。这种变异的思想，我们的思想中都存在。看看我们那些把大法书随便乱放，甚至弄得很脏的同修的行为，不就是这种变异的思想在作怪吗？这样的同修对待大法的心态就可想而知了。那么他们学法时能得法吗？带着这种排神的无神论的思维去学法，根本得不到法。这也很可能就是我们很多同修学法不得法的主要原因，也是他们不能真正认识这部宇宙大法与师父的根本原因。去除这种无神论的毒素，走回传统的路上，才能够真正认识与礼物这部宇宙大法，才知道珍惜它。正法进程到今天已经向法证人间过渡，无神论、进化论、现代观念、现代行为已经成为我们今天修炼与救人的主要障碍，也是正法向法证人间过渡的主要障碍。肃清这些变异的东西，就要多看多听九评共产党、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解体党文化、魔鬼在统治着我们的世界等，更主要是学红营六。我认为这是师父赋予大法弟子破除这些变异东西的法宝，最好背下来，一定会有意想不到的收获。个人的一点认识，不符合法的地方，请同修慈悲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与同修交流，关注监狱里的迫害，曝光恶行，救人。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11月20日。很久以来，我都没有太关注迫害消息，总看常人良知复苏的信息，就有了迫害不再残酷，甚至环境已经大好的错觉。最近详细看了迫害消息，才发现迫害依旧邪恶，尤其吉林省女子监狱和公主岭监狱，同修在被持续的残忍的折磨，强迫转化，这是我们应该重点关注的部分。 我们不能麻木和消极，不能让我们的同修被邪恶肆无忌惮地迫害，也不能让那些警察和犯人失去得救的机会，应该以各种方式讲清真相，揭露迫害，制止恶人恶行。营救的过程是向当地民众全面讲清真相，揭穿谎言的过程，是和狱中同修形成整体，反迫害救众生的过程，也是我们不断修炼自己，纯净自己，修出慈悲心的过程。真正把他的事当成自己的事，同修所承受的迫害的痛苦，自己也感同身受，众生被谎言灌输毒害的危险，自己也感同身受，恶境坏人被邪恶利用而疯狂行恶，面临被毁灭的紧急境遇，自己也感同身受，真正的去关注同修，关心世人，把所有的人都当作自己的亲人，站在对方的角度去考虑，找出心结，想方设法让他们明白真相，避免被淘汰的命运。师父把我们从地狱中捞起，费尽了苦心，我们也要各尽所能，尽最大努力把这些可贵的有缘人从地狱中救起。无论对同修还是世人，不要看表面的表现，不要为假象动心，站在修炼者的角度考虑问题，所有同修是一个整体，所有世人都是我们的亲人，我们是在放下自我中救度世人，在救度众生中修好自己。同修可以配合家属不断地往监狱中打电话写信，坚持要求会见，不准许酷刑和虐待，就是在消减迫害的压力。不论狱警表现的伪善还是粗暴，内在是心虚的，对于被酷刑折磨的同修，不论是被毒打还是强迫马坐，剥夺睡眠，任何形式的迫害都不能承认，要不断地向他们的上级各监管部门打电话和写信控告、检举、揭露迫害罪行，要求公布监狱监控录像，彻查和严惩凶手。邪党标榜自己如何一线治国，有案必立，有诉必理，我们就运用现有的法律条文予以追究。现在的倒查30年，让很多公检法人员胆寒，也是报应的体现。大面积的曝光罪恶，让他们的上级各部门在压力下无法漠视，因为有据可查，也是给他们选择的机会，不要碰到阻力就退缩了。只要基点是对的，心态是对的，就要持之以恒，锲而不舍地做下去。同时利用各种方式，真相电话、真相信、真相资料、面对面讲等，广泛地向当地民众揭露邪恶的迫害，唤醒世人的良知。更多同修可以配合发正念，清除监狱黑窝中的邪恶因素，加持狱中同修，正念反制行恶者。但是我们做任何事都是善的，是慈悲众生的，是以世人得救为根本目的的，不是基于常人的人情，也没有任何怨恨心和争斗心。营救的过程是修炼的过程，我们也不执着于结果，理智智慧的在过程中做好自己该做的，就在解体着邪恶因素，就能帮助狱中同修，就能救度了世人。个人当前所悟，不当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各位听众，本期空中明慧周刊的上半部分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请您继续收听下半部分。